是得着医治的，所以呢他就觉得很好奇，很奇怪这件事情。那么因此呢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就问神说为什么你给我医治的恩赐，可是呢我在服侍的时候却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人得医治。那圣灵就感动他，神就跟他说，你从现在开始，从创世纪一直到不是创世纪，从马太福音一直到使徒行传，这五卷的书里面，你一天读一个月里面读三遍，跪在地上读三遍。那因此呢他就在一个月中间就把这五卷书跪在地上读了三遍，每一天跪在地上读，而且要跪在地上读。所以他就在跪在地上读了三遍以后，一个月之后，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在服侍当中医治的恩赐、医治的恩膏就随着他，他就使许多的人都领受了神的医治。那么因此在他分享信息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上帝的话语是充满了医治，上帝的话语是充满了上帝的应许。那一次在聚会里面，他就把创世纪到启示录，在圣经书卷中的基督，就是我今天发给你这张东西，他就在那一次的聚会上面就从创世纪一直背诵到启示录，大概花了15分钟还是20分钟的时间，他就把每一卷书里面所讲到的基督把它背诵出来。我那次坐在下面听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感动。他现在已经被主接去很多年了他90几岁过世的。那么在他一生的当中，他就是把上帝的话语存放在心里。那我大概听过他，我参加过他的聚会，一共参加好几次的聚会，但是有2次的聚会里面，我都听得见他从头背到尾，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心里非常得到激励所以那一次回来以后，我就把他所背诵的这个创世纪到启示录，他讲英文嘛，那我就把他想办法把它变成中文所以今天就把这样东西发给大家。那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宝贵。那有时候我读一读，我就觉得哎呀，我怎么好像还是记不得那没有关系。那我想我们多多看，我们多多的思想，我们多多的也许背诵，我们了解以后，我们会更认识到圣经里面对耶稣基督的描述。阿们。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比方说当我们在这个圣经书卷中的基督，我们在讲到旧约的时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方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见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耶稣基督是谁呢？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女人的后裔。那因此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在3章看到人类在犯罪的时候，受到咒诅的时候神咒诅了这个蛇，咒诅了女人，还有男人，还有什么地土。但是在咒诅女人的时候呢创世纪3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一句话咒诅蛇的时候就对蛇说他说你神怎么样呢？他我们一起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我们一起看一下，先看一下创世纪的第3章。第3章，我们就一起看一下第15节，创世纪的第3章15节我们一同来念，请。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是什么？是彼此为仇的。而这一个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就是给我们预表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仇敌伤的是耶稣基督的 脚跟，但是呢，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所伤的是蛇的什么头？哈，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是创世记里面所讲到的耶稣基督。好，比方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读到。我们读到这一个旧约里面哈，这一个以西结书的时候，以西结书里面让我们看见，以西结里面不但讲到以西结神称他为人子哈，那我们也看到以西结书里面让我们看见以西结有看见异象，当他看见异象的时候，他看见四个脸面的四个脸面的这个形象哈，那这个四个脸面的形象，我们就看见说，其实，在以西结书里面就看见我们的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有四个脸面的事工，所以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好，我们有看到有君王的，我们有看到耶稣基督像仆人一样用这个牛来代表。那因此我们看见说每一卷书里面都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好，那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可信赖的先知啊。我们在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看见神用这个先知撒母耳建立了以色列的国度，那建立了以色列的这个王国。那么当这个撒母耳在那里把神的话语分享出来的时候，他是什么？一个可信赖的先知。所以我们从撒母耳记上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可信赖的先知啊。好，那我稍微的就是在这里讲了一下这个，所以这个我自己觉得还蛮宝贵的哈，所以这份东西送给大家，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啊？有没有人没有的？哦，感谢主，每个人都有。好。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要来看旧约中来里面的特别讲到圣约、圣殿跟圣战。好，圣约、圣殿跟圣战。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圣约、圣殿、圣战的时候，我要跟弟兄姊妹特别分享到，我们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整本圣经的一个主题性的一个信息里面，就是包括了圣约、圣殿跟圣战。那么这一个观念呢，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里面，我们就看见整本圣经都有看见圣约的观念，看见圣殿的观念，也看见圣战的观念。那我们看到圣约、圣殿、圣战的时候，在讲义上面我也特别括弧起来哈。当我们提到圣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约是由谁把它传送出来的呢？虽然在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一个，上礼拜我们特别有提到圣经里面的作者就有40多位哈。那在这些作者当中，有些是君王，有些是先知有一些是其他的不同的职业，那么还有渔夫的，还有桑树的哈，还有教师哈，还有非常多的不同的作者。但是在圣经上清楚的也告诉我们说，整本的圣经当它被写下来的时候，神也特别透过什么先知，把神的话语、神的默示神的启示，透过先知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圣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跟先知有关系的哈。那我们也思想到说，当我们读圣经，或者是说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多次的都提到旧约是一个影像实体，就是耶稣基督，新约的耶稣基督。那么因此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旧约的里面，他有三种的身份。他有哪三种 的身份呢？耶稣基督有三种的身份在旧约里面。好，那么这三种身份呢，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明白，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一个身份，但旧约里面就把耶稣基督的身份表明出来。那用哪一些的身份来表明耶稣基督的身份？第一个身份就是先知的身份。好，先知的身份，所以我们讲到旧约的时候，我们讲到旧约跟先知，等一下我还会再解释。好，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看见说主耶稣身上还有一个一个身份，一个职份，是什么呢？是祭司的职份，是祭司，而且呢不但是祭司，还是大祭司，还是大祭司。好，那大祭司的一个职份，一个位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当然提到大祭司的时候，如果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大祭司的位份跟职份上面就讲到，主耶稣不是按照人间祭司的位份他是一个祭司，乃是讲到他是按照至高神的祭司的位份，就是麦基洗德。好，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第二个方面，我们所看到他的职份是一个祭司，而且是一个大祭司。那么第三个耶稣基督的一个职份呢，就是君王。好，就是君王，王的一个职份，一个身份。所以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我们上次我们圣经日时，我们讲到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特别就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弥赛亚意思是什么？就是受膏的君王，受膏的君王。当我们今天讲到大卫的时候，讲到大卫的后裔，大卫是什么？是做王的。所以大卫的后裔里面那一个坐在宝座上做王的那个君王，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有三种的身份：先知、祭司跟君王。而这个先知、祭司跟君王，在整本的圣经里面，把它这个主题性的贯穿起来的一个这一个主题性的表明里面，我们就看到有圣约、有圣殿跟什么圣战。好，圣战。那么讲到圣约，刚才提到圣约是跟先知连结在一起。那圣殿是跟什么连结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看旧约里面讲圣殿的时候，圣殿一定有什么？一定有祭司，好，在那里献祭，一定有祭司在那里，好像在神与人中间像一个中保一样，把神的心意传达，也把人的意愿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在献祭的一个过程里面，好像做了那个中保一样，让神与人、人与神能够彼此的相会。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讲到圣殿的时候，一定会提到什么？一定提到祭司。好，那么第三个就是讲到圣战。那么在讲到这个圣战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在一场一个国度里面的一个征战，一个国家中间的征战，那很重要的人是谁呢？就是那个君王，就是那个君王。那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所代表的是那一个那个国度。好，我们主导文的时候，耶稣就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什么？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祷告里面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这个国度的君王。那么因此圣约、圣殿、圣战要连起来，就是圣约跟先知，圣殿跟祭司，圣战跟什么？君王。哈，我们最后一次考试的时候你要记住啊，这个题目一定会考的。好，那因此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约的观念。那今天我是把这一个圣约、圣殿跟圣战，我都用这个表格式的方法哈，把它列出来，所以我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能够明白，能够对照的来看。好，那当我们今天讲到约的时候，那我要再一次 次提到，好，好像上一次还是哪一次，我有特别提到，这个约的这个观念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是有记号的。好，圣经上面讲到约的时候，常常给我们看见约是有记号的，有一个约的，约不但是一个有记号的，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些是圣约，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约？这些约的记号到底是什么？这些约跟我们中间的一个关系，还有在整本圣经里面一个关系。好，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约的时候，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就看见这一个约，但是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意思，我们看到那一点的意念，但是呢，我们要从耶利米书的时候才能够看见说，原来神在创造的时候，在这个约的观念里面，就把那个记号，把上帝的心意摆在其中。好，那因此我们一起先翻到耶利米书第33章。好，耶利米书第33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33章。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33章里面，好，我们就来看一下33章的第20节。好，耶利米书33章第20节，我们一同要来念33章的第20节跟21节，请。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圣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好，我们再看第25节，同一章的第25节。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夜与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见耶利米这个先知，神的话语临到他，神漠视他，告诉他说，神在创立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把这个白日黑夜按时轮转的这一件事情，这是一个神与天地所立的一个约。所以这里强提到我立白日黑夜的约。那么我们看见这一个约呢，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约。只是呢，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在读的时候，我们还不太明白这是一个约。好，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过来，哦，原来这是一个约，是一个白日与黑夜的一个约。而这个约里面就跟我们表明了一件事情，表明了什么？表明了神的心意，表明了神的一个心意里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大卫，他是一个坐在宝座上的王。而且神说在那里说，如果你可以废弃我与天地这个白日黑夜，如果你要把这个约废弃的话呢，你还能够废弃我的心意，要什么？要大卫做王，大卫的后裔为王。那而且神在这里在耶利米书特别告诉我们说，在这个白日黑夜的约里面，它有一个记号，这一个记号是什么？就是按时轮转，按时轮转。好，那因此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每一次在创造记录下来的时候说，有早晨有晚上，这是第一日，有早晨有晚上，这是第二日，有早晨有晚上，这是第三日。好，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创造里面有晚上有早晨，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循环，这是一个定律。所以一定有早晨有晚上，一直不住的 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所以这是一个约的记号，创造之约里面的记号，有晚上有早晨，天时的一个运转。而在约里面，这个约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神在与人类立约的时候，与天地万物来立约的时候，其实在神的约定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所信的这位神，他不但是一位立约的神，他是一位赐福的神，他是要把福气赐下来的神。所以在立约的时候，在创世纪里面就特别提到，好，神赐福给人类。神赐福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好，要生养众多，要遍满这地，还要什么，治理这地。这是一个神的约的一个内容，要赐福，要生养，而要 multiple， 要众多，哈，还要怎么样呢？还可以治理跟管理这个全地。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在一个约的内容里面。那么，但是当神在创造要赐福这个心意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神，他把他所创造的人就放在哪里呢？就放在一个地方来接受神所给他的约，来接受神所给他的一个托付，一个心意。神就把人放在哪里呢？就把人放在一个园子里面。那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二章，好，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当神把人放在这个园子里面的时候，对，第二章第七节，我们就先看第二章第七节，在神把人放在园子里面的时候，第二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读第八节哈。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所以我们看见神把人安置在这个伊甸园里面。那么在安置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上帝的一个心意就是神愿意与人同在，神愿意与人在一起，在这里能够谈话，在这里能够同在，在这里能够相会。好，所以其实人类这个男人跟女人被神创造以后，就在这个园子里面很有福气也好，天天都怎么样与神同在，天天都有神在跟他们说话有一首古老的诗歌叫做在花园里，有没有独自徘徊在花园里哈。我想那个时候这个男人跟女人就是在这个花园里在那里徘徊，在那里神跟他们说话，享受上帝的同在。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这一个伊甸园，这个神与人同在的这个心意，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见，这就是一个圣殿的观念。圣殿的观念就是神要与人同在。我们教会想看到 glory 哈，我们的那个新堂其实就是什么，神与人的同在，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同在。所以神把人安置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不但是要与人同在，他也愿意人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彰显，所以遍地都要充满神的荣耀。那么可是呢，我们看见说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人就怎么样，人就堕落了，人就犯罪了。好，所以当人在那里堕落犯罪的时候，咒诅就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来。那么咒诅呢，刚才我们提到除了有这个蛇受咒诅，女人受咒诅，男人有没有受咒诅？有，男人也受咒诅。还有什么东西受咒诅呢？地土也受到咒诅。所以就有这个咒诅就临到这个世界，也临到人类。但是呢，在神的心意里面，他是何等的怜悯，因为他造人要赐福的，他不希望人在罪恶里面就与他隔绝。神也不希望说人在这个罪恶里面就进入到永死的里面啊。所以神就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救赎的方法，救赎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我们就看见有一个救赎之约在那里啊，有一个救赎之约。那么这个救赎之约呢，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21节的地方，我们也是隐约的看到这个预表，看到这个上帝的心意里面。好，那这当时我很快，我们都晓得亚当跟人类犯罪以后，他们的犯 犯罪得罪了神，就要从那个园子里面被怎么样，被赶出去。好，那本来呢，那神又很怕他们，就是赶出去的时候呢，就去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你的罪还有你怎么样，你就永远活在这个罪的里面，死的里面。所以神又安排了这一个基路破，就不防止他们去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但是呢，防止他们吃生命树果子以前，我们就看见神何等的怜悯，就预备了一个救赎。那么救赎呢，今天我们都晓得，救赎是一定要经过流血的啊。这个血是什么？就是要宰杀这个牛或者是羊，那基本上是应该是宰杀那个羊哈。那我们就看见说，在第三章的第二十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就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换句话说，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的时候，就让他们有遮盖。你记不记得哈？男人跟女人犯罪以前，他们没有身上没有衣服的，为什么？因为神的荣光就是他们的衣服哈。但是犯罪以后呢，他们发现什么？哇，赤身露体哈，就用什么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衣服来遮住他们的羞耻。所以我们看到，当人在罪恶里面，就什么，就想要用一些方法来遮盖自己的罪。可是神在这里说什么？神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树叶一下就没有了。可是神用皮子，用杀了这个羊啊、用这个血来。有这个流血，好让他们的皮子来做衣服，来给他们有遮盖。哈利路亚，神永远做的工作是比人更好。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见说，这一个救赎之约里面啊，刚才我们所看见的，那么在这个救赎之约里面，因此我们看见，当人在犯罪跟受咒诅的时候啊，就有一场征战了。那么就从这个伊甸园里面，蛇来引诱这个人类的时候，受到咒诅的时候，这个征战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对不对？就一个开始。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圣战。所以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那段经文，女人的后裔要跟蛇的后裔彼此为仇啊，彼此为仇。那么这个彼此为仇呢，我们也看见说这个就预表到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救赎你跟救赎我。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我们的时候，表明了主耶稣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得胜。所以我们一起再翻到新约的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到57节，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到57节，我们也找到了以后，我们也一起来念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好，好，我们一同来念哈，我们来念一下，以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请。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哈利路亚！我们看见这一次一个征战的得胜，在创世纪里面就给我们预表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个救赎之约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出来。但是很可惜，人类并没有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救赎，一个救赎的一个恩典哈，就不再犯罪了呀。罪入了世界，入了人里面，我们看见什么？还是不断的在犯罪。那么因此呢，就让我们思想到啊，在这个犯罪的里面呢亚当跟这个妻子夏娃哈，他们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一个叫什么？该隐，一个叫做亚伯哈。那结果呢？该隐就把 亚伯的给杀了。为什么他把他杀了？哈，因为献祭的时候，亚伯所献的祭呢，神很喜悦；该隐献的祭呢，神怎么没有看重该隐所献的这个祭物？那么因此呢？该隐就 jealous， 该隐就很生气啊，他就把这个亚伯给杀了。当他把亚伯给杀了以后，神就在那里说哈、啊，他说你的兄弟在哪里？该隐说，我岂是看管我兄弟的人呢？那么因此呢，在这个时候，神就跟该隐说哈、啊，他你知道吗？亚伯的血从地里面已经发生了，已经从地里面发生了。然后神就在那里责备这个该隐，就跟他说，如果你所献的为好，岂不蒙悦纳呢？但是呢，你所献的不好的时候，神你那个你所献的不好，你为什么要发怒呢？你为什么要发怒呢？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到，你若行的不好，不好的时候呢，表明了什么？其实我们有时候会不太明白。我们觉得，亚伯所献，当有些人说啊，因为亚伯献祭是用什么？是用牲畜的，是用牲畜来献祭，有血，所以神看重他的。那该隐呢是种地的哈、哦，所以呢他所献祭的是蔬菜，是蔬果之类的，所以神没有看重。那你说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哈，一个献牛羊蒙神喜悦，献蔬菜不行，那我们现在喜欢吃素的人怎么办呢？其实神在这里已经指出来，神看他们不是看你献的东西是什么，神看的是你的心怎么样。所以这个该隐在献祭的时候他行的不好，所以神在这里说呢，他说你若行的不好，这个不好是什么？他说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换句话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献祭的时候，我们想要在神面前奉献，如果我们行得好，神就蒙悦纳；可是行得不好，表示什么呢？其实罪就像仇敌一样，就像魔鬼撒旦一样，他常常什么会有一些引诱，或者会有一些我们会有一些的私欲，就好像在我们的心门外伏在那里。所以呢，我们要什么？要去抵挡他。如果我不去抵挡他的时候，罪就进来了。这就是该隐的一个状况。所以当这个该隐呢，他在那里杀了他的亚伯以后，就犯了罪哈，就我们就看见这个罪呢，就一直这样子延续下去。那么一直延续下去以后呢，我想我们要看一下创世纪第六章里面有一个可能我们不大明白的一段的经文，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一段的经文有很多的不同的怀疑跟解释。好，我们看一下第六章，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我们看这段经文，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神的儿子们跟什么人的女子们，这到底是指谁呀？他们生出来的孩子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好，那很多人就解释了就说这个上古英文，那就大概就是天使哈。弟兄姊妹，你说是天使吗？不，当然不是天使。天使能不能生育？不能生育。那什么叫做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呢？好，那神的儿子，好，我们再看一下这段经文。他说神的第三节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哦，那我们明白过来了。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 人的女子就是，其实就是讲什么属血气的意思。人的女子就是属血气的哈。神说，人的女子，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所以神的儿子是什么呢？是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人的女子呢，是属于血气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两种状况，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血气的。属灵的就被称为是什么？神的儿子。属血气的就被称为是人的女子。好，那我们再思想到哈，那刚才我们提到该隐，该隐犯罪的时候呢，提到该隐犯罪以后，这个把兄弟亚伯杀死了。那么他把他兄弟亚伯杀死以后呢，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说，哈，后来呢，这个亚当又再一次跟妻子同房。当他被跟妻子同房的时候呢，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啊。那个儿子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赛特。那么这个儿子叫做赛特啊，赛特呢，后来也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挪士。然后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来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好，所以我们思想到亚当啊，亚伯哈，赛特，以挪士，到这个时候怎么样，人才来求告神的名。这个就称为什么？属灵的啊，属灵的人，这一些就是神的儿子们哈。那属血气的，该隐是不是属血气的呢？用他的血气，因为他的罪，他杀了他的兄弟。好，那我们再翻到犹大书好不好？我们翻到犹大书启示录前面的一卷啊，犹大书，我们翻到犹大书，我们来看一下犹大书，我们一起看一下犹大书的第十四节。犹大书没有章哈，因为它只有一章，就是所以就是犹大书十四节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犹大书十四节，我们一同来念：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使者降临。好，那我们就读到这里，这里就犹大书就跟我们提到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亚当的七世孙以诺。好，我这边有个图哈，这个图呢有点不太清楚，你们后面人可能看不是很清楚啊，不过我就把它弄出来了。那我们今天从这个图表上面哈，我们就来看一下亚当的七世孙。亚当呢，啊，第一代啊，就是该隐跟亚伯，后来什么赛特取代了亚伯，然后呢，该隐往下生儿养女啊，那这个叫做什么人的女子啊，属血气的。那亚伯赛特这边呢，开始以挪士的时候开始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啊，求告耶和华名。好，他这里说到亚当的七世孙以诺，好，我们看一下亚当的七世孙。你回去这个礼拜给你一个做功课哈，我今天你看到这个了，你回去自己把他数数看第七代是谁。我这边已经有个范本，但是你回去自己做一遍哈，你去快来看第七代是谁。第七代圣经上犹大书已经告诉我们，第七代的子孙是以诺。好，好，这个以诺呢，在创世纪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没有经过死亡就到神那里去的，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
以诺，
就叫以诺。以诺与神同行多少年？300年。他是没有经过死亡就到神那里去的，所以以诺可以说是什么？当然是神的儿子啊，他是属灵的人，他是与神同行的人，他与神同行了300年，没有经过死亡。所以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是与神同行的，这样了解了吗？好，好，那我们再看。好，那亚当的七世孙啊，人的女子呢？为什么这个创世纪里面说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子们啊，那结合生了什么上古英武的人？那我们看一下，亚当这个属人的女子们啊，人的女子们第七代，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拉麦，拉麦。好，那我 我们再翻到圣经里面来，我们翻到圣经里面来看一下创世纪。好，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二十三节，四章二十三节，创世纪第四章二十三节，这里很有意思啊。他说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所以拉麦是什么？娶了两个妻子啊。对他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哦，你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七世孙的最大的对比。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没经过死亡，到神那里去。这边是拉麦，拉麦怎么样呢？这个人凶暴，这个人杀人，而且怎么样？他还在那里说这个非常大的这个罪恶的话语哈。如果你杀害我的话，要遭报多少？七十七倍。好，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对比。那因此我们才会明白过来，为什么神要用洪水来毁灭人。好，为什么？因为罪恶越来越多，所以神要用洪水来毁灭啊这一个人。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所以这个功课大家记得了吗？回家可不可以做一下，你把它列出来哈，也跟我一样画个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多的明白过来哈。好，那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因此神就拣选了一个人叫做挪亚哈，就要他怎么样建造一个方舟。所以挪亚在建造这个方舟的时候呢，神要毁灭这个有罪的人。可是呢我们也在这里，我们思想到哈，我们思想到说其实在神的心意里面，他就是要做救赎的工作。其实神不是那一个就说哇你一犯罪就把你杀了或怎么样。我们的神是一直给人有机会，是希望人能够悔改，可以回转来到他的面前。但是如果不能悔改又不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怎么样？神只好用洪水要来毁灭毁灭这个人类跟飞禽走兽等等。那么因此呢，神就叫挪亚造一个方舟。那么这个方舟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见当挪亚造这个方舟的时候，神就与这个挪亚来立约，来立约。那我们看一下，神与挪亚来立约的时候，其实神跟他立约是有两次的立约。第一次的立约是进方舟以前的立约，另外一次呢是出方舟以后的立约。那么所以当这个挪亚神跟他来立约，让他进入方舟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创世纪第六章十八节，神对挪亚说什么？他说：“我要与你立约，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所以我们看见神其实不是一个真的这么就是这么凶暴的一位神。我们这个神是什么？希望他们进入方舟可以怎么样保全生命。所以神就要挪亚去呼召在当时那些有罪的人，给他们有一个机会可以进入方舟。但是很可惜的，挪亚是一个很不会传福音的人啊，因为呢他怎么传呢，别人就不肯进方舟，那也没办法，就不肯进方舟。但是呢挪亚也是一个很会传福音的人，为什么？他一家八口都愿意进方舟啊，不像我们今天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跟自己家人传福音是最难的，哎呀那我们就要学挪亚了哈。挪亚跟自己家里人传福音，他全家人都进入方舟，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保全了生命。这是神所给他们的立约。顺便提一下中国字这个传字就是八口进入方舟 方舟的意思，这就是有救赎的恩典在里面，一家八口进入方舟，所以他们是靠着方舟保全了生命。而且这个方舟代表了什么？在这个方舟里面，神保全他们，神与他们立约，神就什么与他们同在，哈利路亚。但是哈，方舟不是他们得救的凭据。什么是他们得救的凭据呢？水才是他们得救的凭据。哈，我们一起，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这好像也很有点不大明白嘛，那我们常觉得说那个他进入方舟保全了生命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就会觉得说那方舟就是救了他们啊，保全了生命。那可是呢，圣经上讲到这个方舟是代表了神的同在，的确是保全了他们的生命，但是他们的得救是靠着什么呢？不是靠方舟来得救，他们的得救是靠着水来得救。我们一起翻到彼得前书，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三章哈，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节，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我们也一起来读，请。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感谢主，神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方舟保存了生命，可是真正他们得救的一个凭据是什么？是水。那这个水有一个隐身的意思，在洪水的时候就有一个隐身的意思。当时愿意相信挪亚的话语进入方舟的，洪水就成为他不被灭绝的一个凭据，所以就成为他得救的凭据。而那个洪水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透过彼得前书这里说，这个洪水就代表了什么？就代表了洗礼，就代表了洗礼。透过洗礼，哈，能够除掉污秽，也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来拯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受洗的时候都是什么？受水洗啊。这我们就看到说这一个隐身的意思啊，在这里。所以这个挪亚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说神在这里与挪亚还有跟人类动物都立了约哈。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看一下，他们不可能永远都在这方舟里面，所以一定要出方舟。那出方舟的时候呢，当时挪亚就放出两个飞禽，一个是鸽子，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乌鸦，好，放出去。那么后来呢，这个飞禽乌鸦没有再回来。那这个好像我以前讲过，今天不再讲。但是我现在就讲到说，当他把这个飞禽放出去，等到地干了以后，好，这个挪亚后来就怎么样？他们就出了方舟。那么当他们出方舟的时候呢，我们也再一次看见神就再一次跟挪亚跟他的家人啊一起来立约。那我们看一下他们出方舟以后，我们就很快的看到出方舟以后，神跟他们立约。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当他出方舟以后，我们先看到他先筑坛献祭。筑坛献祭表明什么？他纪念神做的工作。我们再一次说到筑坛献祭也是一个圣殿的观念，好，有伊甸园，有筑坛献祭，神与人同在，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挪亚就在那里筑坛，当他在那里筑坛的时候，神闻到馨香之际，因此神就赐福给挪亚，好，也跟他立约。我们一起看，我们就很快的跳到第九章。 第九章我们看到第八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一切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这个约是意思是什么呢？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十二节我们一同来念，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第十五节说到，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哈利路亚。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挪亚的约是什么，神出方舟以后所立的约，表明了神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好，那么这个约的是有记号的，这个约的记号是什么？就是彩虹。所以我们现在每一次看到天上有彩虹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神的神的应许，哈，神的应许，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挪亚之约，哈。那么到挪亚之约以后，我们再看到整本圣经里面，就是一个神就是一个乐意与人立约的神，而且都是神主动立约，对不对？哈，都是神主动来立约，神与亚伯拉罕，神与这个挪亚来立约，哈，OK， 好，我们再看那接下去我们就要看到说，在这个约里面，哈，神也与亚伯拉罕来立约。那么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其实亚伯拉罕在当时他是住在米索波大米，哈，后来又什么在乌尔的地方。米索波大米跟乌尔，我们上次用地图上我们看见。当时有米索波大米的文化，还有什么埃及的古文化，所以有两个大的文化。但是在这两个大的文化里面的所有的族群，啊，除了亚伯拉罕以外，其他的族群有没有信仰？有没有信仰？有。但是他们的信仰都是什么？就是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偶像，就是拜那些外邦的神，他们没有以这位耶和华神为他们的神，哈。所以只有亚伯拉罕是什么？他是相信这位全能的神。只是有的时候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不大明白，但是呢神就向他显现。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就与亚伯拉罕来立约。神与他的立约，其实我们下两次我们再看那个拣选的神的拣选，摩西五经里面看看拣选的时候，我们会更多仔细讲到说，其实神与亚伯拉罕一共立过五次的约，好，一共立过五次的约。但是我们今天就先讲到神在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向他显明他自己的名字 Almighty God， 全能的神。好，神在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就跟亚伯拉罕说什么？就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我要使你会有后代，我要使你不但会有后代呢，你君王要从你而出。我们一起看创世纪第十七章。好，创世纪第十七章，神向他显明，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几岁了？99岁。好，已经年纪很大了啊，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不但向他显现，神把他自己的名向亚伯拉罕来启示。那神的名字就是什么？我是全能的神。好，我们教会那个有一个有一个会堂，哈，那个名字叫什么？艾欧沙代。好，所以什么？神与亚伯拉罕显示他自己的名字，好，他是全能的神。好，那我们第二节看到，好，他说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然后呢，亚伯拉罕在俯伏在地的时候，神又对他说，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也一同来念，请。
我与你
立约，你要做 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好，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说，神在这里要跟亚伯拉罕来立约。他在这里立约的时候，第一个，神把他的名字改了，说你现在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你要叫什么？你要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多国的父，多国的父。换句话说，神替他改名，就表示有一个新的开始。神替他改名，就表明了什么？神要做一个神心意里面的工作。你不再是一个家里面的一个父亲，神要怎么样？要跟他立约的时候，说你要成为多国的父，很多的国家，很那样。可是亚伯拉罕有孩子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孩子啊。那但是神已经把他的心意表明出来，你要做多国父，而且你会什么？你会有后裔，会有后代。然后呢，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在这个约里面的内容就包括了子民啊，国民啊，后裔啊，还包括了什么？还包括了国。他说什么？讲到这个国的时候，因为多国的父嘛，哈，然后又讲到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有国度，有人民，有百姓，哈。然后呢？好，那我们再看第八节，刚才我没念，哈，但是我们看一下第八节，他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永远为业。迦南地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们看到什么？地图也划分出来了。这个地图就是什么？迦南地。而且神说，这个迦南地是永远为业的。哈利路亚，永远为业的。所以地图的划分也在神的心意里面。地图的划分，迦南地永远都是永远为业的。因此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当以色列国亡国以后，1948年复国。虽然以色列1948年复国以后，我们看见在以色列的这块地图上面，哈，一直是什么？一直都有很多的争论，哈。那阿拉伯人呐、啊，巴勒斯坦，哈，他们都什么？都在这里争取这一块地图。可是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会有点同情心，觉得哎呀，那些人也很可怜。但是今天我们要看见地图是谁所划定的？是神所划定的。地图的心意是神所表明的。我要赐你永远为业，哈利路亚！好，以后我们再更多的提到。那么，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约的内容里面有子民、有地业、有国度。好，那而且神还说了一句话，神说，我也必做你们的神，我必做你们的神。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的一个关系，我必做你们的神，我必做你们后裔的神，我必做你们的神。因此在这个立约的时候，我们再看到第17章，好，17章讲到17章的第10节，好，特别说到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说，约是什么？是有记号的，是有凭据的。这个记号跟凭据什么？就是割礼，就是割礼。好，那么这个割礼呢，啊，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说，当时在实质上对亚伯拉罕来说，这个割礼是在他们犹太人，或者是在希伯来人身上，在男子的身上有这一个割礼。那么但 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啊，每一个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以亚伯拉罕为我们的什么信心之父啊，所以我们相信的人，我们相信的人，这个割礼也在你的身上，也在我们的身上，阿们。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割礼是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实质上面看起来好像是在犹太人的男士身上有这个割礼，但上帝的心意里面要每一个信的人，这个割礼都要在你我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在心里受割礼，我们要在耳朵上受割礼，我们的眼睛要受割礼，我们的口要受割礼。而且这一个割礼呢，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以这个亚伯拉罕的信，以亚伯拉罕为我们信心之父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属灵里面的什么神的国民，也就是成为真以色列人，阿们。好，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神的心意。那么在这样子一个割礼哈，受割礼的这一个信息里面，我们也看见当神向亚伯拉罕说你要受割礼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其实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他也怎么样，好多次的都筑坛献祭在神的面前，神与他同在。好，那么因此这个圣殿的观念，我们再次看见他不但是筑坛献祭，那么他在筑坛献祭的时候，亚伯拉罕有一次在筑坛献祭的时候，神跟他说你要带着你的谁呢，你的儿子去什么呀，去献上为祭。好，那其实神没有告诉他要用什么方法去献祭，只跟他说什么你带着你的儿子哈，要到摩利亚的山上去献上为祭。那我们想想看，那个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其他的族群里面献祭的时候，因为不相信这位耶和华神呐、所以其他人献祭都是什么杀婴孩啦，都是什么用人用这些东西来献祭。所以亚伯拉罕第一个想到神说你要用以撒献上为祭的时候，他所想的也是什么呀？就是杀自己的孩子嘛，哈，杀这，所以他是什么？让这个以撒背了柴火，就怎么样？就背了柴，就到这个摩利亚山上去。到摩利亚山上去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在那里，他真的，他拿起刀来杀他孩子的时候，哈，神的声音就向他说话：你不可以怎么样。你不可以伤自己的孩子。其实我们看见神的一个恩典就在那里，神不要亚伯拉罕杀他自己的儿子哈，他神知道他的心，神已经为他预备了什么一个羊羔在那里，那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以撒也预表到什么主耶稣神的独生儿子献上为祭哈，献上为祭。好，那我们就看到在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筑坛献祭，在那里献上以撒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他所上的这个山叫做摩利亚山，好，叫做摩利亚山。那么这个山呢，这个摩利亚山，亚伯拉罕在这里献祭的这个摩利亚山，也就是以后圣殿所在的地方。我们就一起翻到历代志下第三章，历代志下第三章。历代志下第三章，好，好，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第三章的第一节啊，开始。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好，我们一同来看一下。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因此我们在这个历代志这里看见，当时后来所罗门所建在耶路撒冷所建的圣殿，是神向所罗门的父亲大卫所显现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神所拣选的地方，这个地方是神要神要把他的殿在这里所建造的地方。这个山，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摩利亚的山上，就是摩利亚的山，也是阿尔南这个耶布斯。耶布斯人就是原来住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原住民哈，在这个 这个地方要来预备神的圣殿。所以我们看见说真的 很奇妙，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哪知道这个地方以后会成为什么，成为圣殿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心意里面，从这么早的时候就已经写明出来以后要建殿的地方，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都还不清楚。所以有时候也是让我们能够想到，常常很多的时候上帝的计划是要透过很多的 generation 以后我们才能够明白的。但是在这个当下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或者我们在那里寻求，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虽然会要在很多很多的 generation 以后发生，可是在这个当下的时候，我们在顺服里面，我们就已经从信心里面领受到上帝的祝福，也领受到神的救恩。阿们。好好，那我们看见在亚伯拉罕之后呢，我们就看见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通常在旧约里面看到先祖的时候，一定会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好，这是讲到先祖。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也与以撒立约。但是我们现在就跳到神与雅各来立约。神与雅各来立约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35章。好，创世纪第35章，神与雅各来立约。当神与雅各来立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约是承袭了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35章。好，在创世纪第35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当时这个雅各，他在神对雅各说哈，叫他要怎么样呢？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先想想看这个伯特利。哈，这个伯特利是当年这个因为红豆汤的关系，雅各怎么样呢？得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好，那么得了长子名分以后呢，他的哥哥以扫就恨他，想要杀他，追杀他。所以呢，这雅各就逃离他的家。当他逃离他家的时候，就在旷野的地方，好，他正在那里睡觉，用石头当枕头睡觉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好像有一个，他看到有个梯子，天梯一样，有天使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后来他醒过来的时候，他才发现什么？原来是神向他显现，是有神的使者在那里。所以当时的这一个雅各就说，原来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所以他就什么呀，在那里向神献祭，交奠祭物，然后跟神说，如果你让我有一天再回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奉献十分之一给你。好，所以这个当时的雅各就做了这样子一个怎么讲，就许了这么样一个愿。好，所以现在呢，神怎么样，正带他回到当时这个献祭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伯特利。好，这个伯特利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或者说当时神像雅各显现的时候，他说神在这里，我居然不知道，所以他就把这个地方起名叫做什么？叫做伯特利。那伯特利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这是天的门，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筑坛献祭的时候，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门，这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叫做伯特利。所以他这一次再回到这个伯特利来的时候呢，神就跟雅各再一次与他来立约。好，与他来立约。那么在这一次立约的时候，我们就跳到第10节。好，那神向他显现，赐福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叫什么？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他就改了名字叫以色列。那么改了这个名，这个以色列呢，我们也看见11节说，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 你看看这个，你比较一下，跟亚伯拉罕的约是不是差不多哈？啊，是一样的。君王要从你而出，你的国民哈、啊、要众多，要生养众多哈、啊。这个地我要赐给你父亲的，赐给你祖父的，我也要怎么样赐给你？所以神与雅各再一次的立约，阿们哈、啊。神与雅各来立约，而且在这次立约的时候，也让我们看见一个那个圣殿，神的殿要被建立起来。好，好，那我们再看到，但是神有跟这个雅各说，神这次跟他立约的时候，特别有跟他说一件事情：你要除去什么外邦的神？你要除去外邦的神。换句话说，你要自洁，来到神的面前，要除去外邦的神。那我们也晓得说，当雅各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在以色列这个名字就表明了什么？神要雅各从一个家变成一个族群，变成一个国家，所以君王必要从你而出啊。那雅各因为有12个儿子，有12个支派。好了，那我们就看到雅各之约之后，我们就看到摩西之约。好，到摩西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已经住了400多年了，430年，上次我没有提到，住了430年了。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因为他们得罪神，因为他们也不明白这位神，所以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受了许多的苦，哈，被欺压，被奴役。那么因此呢，当他们呼求的时候，我觉得神的话，神的记载话语太奇妙了。每一次当神的百姓在受苦的时候，人就是很奇怪，哈，顺利的时候不会求告神的，每次都是什么受苦的时候求告神。想想我们自己，你信耶稣怎么信的？我想很多人信耶稣都是什么受苦啊，哈，苦难呐、生病啦、哈，这个人际关系有问题的时候，哈，在苦难里面才信主。所以犹太人呀，那个一样的，他们在难处当中才什么去求告神。可是神实在太怜悯了，每一次求告神的时候，神怎么样呢？神听见，神纪念他的约，因为是神所立的约，是神主动立约，所以神一定纪念他的约。人会忘记神的约，可是神不会忘记他的约，他一定记住。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出埃及记第6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呢太苦了，好，太苦了。那么所以神向他们显现，神也再一次对摩西说话。这个时候已经到摩西的时候，神就对摩西第6章第3节：我是耶和华，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你看神的约，好，神纪念他的约，而且在神的约里面，神永远记得最初告诉他们的话语，迦南地要赐给他们，这是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告诉他们的。好，我们再看到第5节，好，神说，我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就纪念我的约。好，那么在这个约里面呢，神就怎么样，神要再一次做救赎的工作，神要把他们能够带离这个埃及。所以神在这个约的里面就显明出来，哈，显明出来几件事情。他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在这个里面就好像跟亚伯拉罕说，我要做你们的神。好，所以我们看见神以他们为他的百姓，他要做他们的神。好，然后我们也看见说，这个地神要领他们进去，这个要把这个地业要重新的赐给他们。好，那然后因此呢，我们从摩西的地方，我们就看见神透过摩西让他们知道神纪念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因此呢，从这个摩西之约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摩西的神与摩西所立的约，就是关系到这个选民的，关系到选民的约我们下次会再提到这个那个摩西五经里面所讲到的选民。好，那么神在与摩西立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19章。好，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19章，出埃及记第19章 十九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在这里与摩西立约的时候，在这个约里面的哈，向我们表明出来神的救赎。这个救赎里面就包括三件事情，要他们做属神的子民，要有祭司的国度，好，还要什么有圣洁的国民。所以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说到，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什么？圣洁的国民。所以再次提到这三件事情啊，这个要神的子民，是祭司的国度，是什么？是圣洁的国民啊。那么神要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那么因此呢，我们再一次看见说，在这样子的一次的立约里面，在这样子的立约里面，神特别跟他们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语。所以我们知道摩西的五经里面就是讲到神的话语，讲到律法。这个律法什么？就是神与他们立约的一个凭据，好，而且这个立约的凭据是要有透过血来成就的，透过血来成就的。好，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个摩西之约是关乎选民的，好，看见这一个律法，那我们就一起看到24章，出埃及记第24章。出埃及记第24章，我们从第三节到第八节哈，24章第三节到第八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我们看到律法跟血，这是什么？立约的凭据。好，而这个律法为什么这个立约是要用律法跟血为凭据呢？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19节，加拉太书第三章19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哈，三章十九节，来，我们一同来念一下哈。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手中保之手所立的。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律法是怎么样呢？是这个律法为什么有呢？是为了那一个应许的子孙。好，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好，第16节。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读，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好，好，在这一章里面的第24节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使我们因信称义。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这是我们所看见的摩西的约。好，那么在摩西，神与摩西立约的整个一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看见神还显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神 要摩西能够造什么呢？能够造一个会幕。那么神要摩西来造这个会幕的时候，在这个会幕的那个最里面的时候，就有一个约柜。那么神要摩西造这个约柜，造这个会幕跟约柜的时候，神的心意里面就告诉摩西说什么呢？这是我要与你们相会的地方。那么因此我们在整个一个圣殿的观念里面，到摩西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会幕，就看见这个约柜，好，看见约柜跟会幕。那这个是神要与他们相会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见不但是有约，神还乐意与人来相会。那么在摩西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在整个圣在摩西的时代里面，因为他们旁边的邻国啊，那个外邦族人啊非常的多，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什么也经过征，要逃离埃及要经过征战，在他们要进入到迦南地神给他们的地业的时候，也有什么很多他们邻近的外邦族群什么跟他们来征战。好，所以呢在诸多的征战里面，我们就看见神就显明神是愿意为他子民来征战的神。那么神为他的子民来征战，所以我们看见这就叫做圣战了。那么因此呢，在这个神显明出来他要为他百姓来征战的时候，特别神就显明他自己的名字，好，他的名字里面跟征战有关系的名字，我们看见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三节讲到神的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耶和华是战士，就是什么为他子民来征战的，耶和华是战士。好，我们也看到在出埃及记十七章里面，神也用有一个叫做亚玛利人，大家记不记得？其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好，神也就是说这个什么亚玛利人，讲到这个族群他们的这个什么罪恶要满盈的时候，哈，神要带领他们离开这个地方，要进入到应许之地。这个亚玛利人呢，在摩西的时候，他们亚玛利人跟他们在征战，所以摩西到山上去举手祷告，记不记得啊？那举手祷告的时候呢，神也特别在一次在那次征战的里面，神就跟摩西跟他的百姓说什么？他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来征战。那因此神显明了他自己的名字耶和华尼西，啊，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什么？是征战而且得胜的神，耶和华尼西。我们要看着神来征战，要能够靠着神来得胜。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我们的神啊，其实后来在征战当中还有一个名字叫Jehovah Sabao， 就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哈，万军之耶和华。所以神显明他的名字，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战士，他是耶和华尼西。那么很奇妙，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许多的征战，居然都有在圣经里面有很短短的提到一句话，就是耶和华的战绩，啊，战绩就是征战所记下来的事情，战绩，耶和华的战绩。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乐意于为他的子民来征战的神。阿们，哈利路亚。好，我们再看到，哇，这么讲不完嘞。讲不完，讲了一半，还没讲，还有五分钟，是不是到十二点半？对，好，还有五分钟。OK， 那很快的再讲一下哈。那我们就看见说到摩西之约的时候，再接下去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也讲到什么，也讲到这个与约书亚的立约。不过我特别要讲一下哈，约书亚的这个约不是神与约书亚来立的，这个约是约书亚与百姓来跟神立约的。约书亚在二十四章里面讲到，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怎么样侍奉耶和华。约书亚特别在那里说，在大河的那一边，好，他叫百姓做一个选择，如果你们以耶和华为你们的神，你们就遵从他的话语，就敬拜他，如果不是，你们就可以走别的道路。当时的百姓就跟约书亚说什么，我们一定要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我们愿意遵守他的话语。所以约书亚说，那我们来立个约吧，我们来立个约。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里面，他们就筑坛献祭，他们就在那里 立约，这个约是什么？表明了我们一定要遵守神的话，我们不要去走那个外邦人走偶像的道路，我们要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好，所以他们就约书亚跟百姓来与神来立约。那么我们在看见就是说神的心意里面，他是一位立约的神，他愿意他的百姓都能够以他为神，他有一个救赎的恩典在他们的当中。可是呢，我们看见这些的百姓哈，就是如果他们不以神为他们的神的时候，他们就经常的什么是在战争的当中啊，在战争的里面。那么因此神要不但为他的百姓征战，他也透过后来我们看到约书亚之后，神也透过士师来为他们征战，好，透过士师来为他们征战。那么在这些的征战的过程里面，后来我们就看见说到了大卫之约，好，到了大卫之约。下个礼拜我会再把一个大一点的图跟大家看一下哈。其实在神一个立约的心意里面，就是一直是什么引向耶稣基督的。好，所以呢，神与天地万物来立约的时候，记号是天使运转，那是神与天地万物之约，还有人类来立约的时候是创造之约，记号就是天使运转。好，然后我们从这个创造之约呢，就能够看见什么？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个挪亚之约。挪亚之约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跟人类好来立约。挪亚之约不再用什么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那么从挪亚之约再往下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与亚伯拉罕来立约。神与亚伯拉罕来立约的时候，是用割礼为这个立约的记号，显明出来什么？显明出来一个族群跟一个国家啊。神与亚伯拉罕来立约，那么到与亚伯拉罕来立约之后呢，记号是割礼。然后我们再看见哈，虽然我这今天上面讲了还有很多的约，但是我把几个重要有记号的约表明出来。所以与这个亚伯拉来立约之后，就到什么？就到摩西了。所以神与摩西之约所立的这个约里面，是特别写明出来这个族群，拣选的族群，拣选的子民。立约的记号是律法跟血哈，律法跟血。好了，到摩西之约之后呢，接下去一个约，一个很重要的约，就是大卫之约了。好，大卫之约，从大卫之约里面，我们来看见神的一个立约的一个拣选是什么？就到了一个家族，到了一个家族，大卫家。圣经上讲大卫家，也从大卫家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哈，就是变成一个家族跟一个弥赛亚的国度显明出来，弥赛亚国度显明出来。所以这是到了一个大卫之约的时候，而这一个约里面的一个记号就是君王，也就是什么宝座、国权、君王跟国权，好，这是一个立约的一个记号。而最终我们看见这一个约，从大卫之约里面，我们就看见一直把我们引向新约，把我们引向新约。那我们看见说，在旧约的时候，因为神纪念他的约，可是人的败坏，人的一个转离这个神，所以在旧约里面给我们预留了一个盼望跟应许。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整个的一个旧约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后来以色列这个国家怎么样，又亡国，又轮王哈，有被掳，有轮王，然后再回归等等的哈。但是整个我们可以看见说什么，神在这一个旧约里面就给我们预留了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是到新约里面我们可以更加能够看见的。那这个预留的恩典是什么呢？我们翻到以西结书跟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哈，我们翻到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我们看 下耶利米书31章的31节哈，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另立一个新的约哈。”好，我们再看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看见神告诉我们，他与他的百姓另一个什么新的约，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的约是写在哪里呢？写在新版上。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特别讲到说要什么写在新版上，好，而且是用神的灵写在我们的新版上。好，我们再看到以西结书，好，就所以从旧约里面让我们看到神要与他的百姓立一个新的约。好，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34章，以西结书第34章，好，我们看到34章的第23节、24节，哈，我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立什么平安的约。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旧约里面给我们预留了一个新的约，是要写在新版上的，神要与我们立一个新约。而且在这个新约里面的这个指向我们的，告诉我们这个新约跟我们中间这个关系，他是我们的牧人，他是我们的牧者，他是要与我们立一个平安的约。阿们，哈利路亚。好，那我想今天暂时讲到这里吧。好，那个实在太多了，下个礼拜再跟你们分享。 OK，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看到你实在是一个乐意与人来立约的神，主啊，因为你不愿意我们在罪恶在这一个堕落的当中，主，你不但主动与我们立约，你也愿意我们得着你的救恩、你的救赎，你更愿意与我们来说话，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来与你相会。主啊，我就求你祝福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让我们今天好像读了很多的约，但是主，就让我们能够记住你的话，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记住你的话语，也记住你的约，让我们做一个不背弃你约的人。主，我们更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愿意与你相会。主啊，若是我们不在园中与你相会，若是我们不在祭坛处的地方来遇见你，我们就常常会被仇敌掳去。主啊，因此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靠近你的人，我们愿意见你的面。主，让我们不要去听信仇敌的谎言，主，让我们愿意以你的话语为宝贵。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虽然我们常常软弱，我们也常常跌倒，主啊，虽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得罪犯罪来亏欠了你的荣耀，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给我们有第二次机会的，甚至有第三、第四次的机会。主啊，就求你让我们每一次有机会回转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就都愿意快快的回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也谢谢你，虽然征战很多，可是你愿意为你的子民来征战。主，就让我们靠近你。主，我们要举起祷告的手，主，好让我们一起能够经历征战得胜。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